迫你们，捏造各种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以上是上帝的话语。
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早上呢，这个的洗手间这边呢出现蛮大的问题，这个的下水管道堵塞了，所以在使用这个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能够今天就不能够给大家使用我们的这个的洗手间，所以大家这个的可以去其他地方图书馆那边啊，这些都可以使用一下。然后我们也为着这个的我们的有很多的，其实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。屋顶的大问题，所以我刚才爬到屋顶上去了，这样子。然后厨房这个的很多的垃圾，昨天我来的时候，这边的那个垃圾一直留在那边，非常的臭，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，这一个的需要我们这个的花时间去处理这些东西，所以我只是通知一下大家，今天的这个的洗手间我们不能够使用它。好的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，主，我们将今天的聚会众人的心灵都交托在主你的圣手当中，特别将你自己的仆人交托在主你的圣手中。主啊，你与他同在，你赐给他平静安稳的心。谢谢主，赞美主。我们也将今天的这一个的圣餐的聚会也交托在主的圣手中，求主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好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会将接下去的这三个的福音通通讲掉。因为我们接下去的这个的二月份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讲一系列的关于其他的这个经文的讲道来着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会看这个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以及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这三个的方面。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个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的福分在哪里呢？圣经说他必怎么样子，必得见上帝。为什么清心的人才能得见上帝呢？很多人说因为我们事情不太忙碌了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得见上帝，是这样子吗？是不是这样子呢？坦白来说呢，耶稣基督比我们更加忙碌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忙到一个的程度，怎么样子呢？他连睡觉的功夫、吃饭的功夫都没有。是不是指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做了，什么事情都没有了，那我就可以看见上帝呢？不，圣经让我们看到的这个的必得见上帝，是因为什么呢？他的心灵清洁。在诗篇里面有一句的话，这一句的话叫做，我们必在你的光中得见你的光。我们如何才能看见光呢？你在黑暗当中，那微弱的光只能给你微弱的光。如果在黑暗当中有一个大光向你显现的话，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，你的眼睛马上受伤害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些人在黑暗的暗室里面很久很久的人，他如果想马上从暗室里出来的话，看到太阳光的话，他眼睛会受不了的，所以需要有一段的时间，可能慢慢过渡的时间的，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圣经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你的光，我们需要行走在光当中，我们才能够看见那一个上帝的光。我们不能够在黑暗当中行走，在黑暗当中行走的话，我们无法去看见光的。那什么样的心才是在光中行走的呢？清洁的心，也就是什么呢？是心灵清洁的意思。心灵清洁，我们才能够看见上帝。就像这一杯的水，这一杯的水如果里面有杂质的话，我们能够看见吗？你无法看见哦。 你无法透过这一杯的水去看见。所以今天啊，很多人在问说，我怎么去看见上帝？我怎么才能够知道有上帝？以前我还记得很清楚，在13年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，我又讲到又去教主日学，所以那时候的主日学呢，差不多五六个孩子啊。我们的这一个的主堂讲完道之后呢，我去教主日学，教主日学的时候刚好跟他们讲，怎么样子才能够看见上帝，用什么才能够看见上帝呢？很多的孩子就问着说，我怎么才能够看见上帝，我怎么才能够看见上帝？我就给他们拿了一个杯子来说，这个的杯子里面的水如果都是泥沙在里面的话，你透过这个杯子看的时候，看过去是什么样子？模模糊糊的，看不清楚的。但是这个的杯子里的水如果是干干净净的话呢，你看你就看清楚了。哦，我说孩子们，你们明白了吗？真正的看见是在哪里？心里，是在心灵当中的。真正的知识不是我想通了，我触摸到了，我嗅到了，我闻到了，我品尝到了，不。所以啊，耶稣基督所说的这句话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必得见上帝。很多人读过了就读过了，不明白这句话原来是超越整个人类的历史，超越所有的哲学家们所说的话来着。所有的哲学家们要么说我知道了所以我才知道，我想通了所以我才知道，我看见了所以我才知道，不不不，我经验到了所以我才知道。不是的，是在哪里？真正的知道，真正的看见，是在心灵当中。心灵若清洁才能看到。我们的心灵当中如果充满着杂质的话，你怎么看都看不见啊。所以我跟孩子们就开个玩笑说，你们有没有一种经历，就是老师在上面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，然后呢你就是看到老师的嘴巴在动啊，对吗？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学当中的《西游记》里面出现的谭僧呢，嘴巴一直动一直动，然后呢孙猴子呢就怎么样子，就一直看着他的嘴巴在动，完全听不进去。为什么呢？孩子们，我就跟他们开玩笑，是不是你在上课的时候，你的心其实一直在想着你的游戏呢？是不是你的心其实一直在想着，我怎么样子才能够讨那个女孩子的欢喜呢？是吗？是不是我现在在想着，怎么样去发财呢？所以啊，就像一个活生生的老师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将他透明化的，你也可以将他视若无睹的。为什么？原因在哪里？心灵啊，心灵出现问题，没有清洁，没有清洁的话，就没有办法看见上帝。那什么是清洁的心呢？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了，什么才是清洁的心？圣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24节就告诉我们说，什么是清洁的心呢？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为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我想这个对基督徒来说太普遍了，很多的基督徒，很多很多的教会现在的境况就是怎么样子呢？一听到就睡觉， 一上网，到了夜里晚上的时候，哇，那个眼睛瞪得像铜铃那么大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听八卦就很感兴趣，但是我们一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马上呼呼大睡，我们出现很大的问题啊。我们今天说自己很富足，知识很多，这个道那个道，这个传道人的道那个传道人的道我都听过了，但是呢，让我们活出一点点呢，你发现好难，抱怨马上出来，对吗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我们的心啊，出现一种情况叫做自己骗自己。我们一边很爱上帝，另外一边其实心里隐藏着是要爱马门。我们一边对上帝说主啊主啊，但是我们另外一边却向巴力亲嘴。亲爱的弟兄们，这个叫做心灵的不洁。心灵的不洁是因为我们的心灵有两个主，我们放了属灵的淫乱、邪淫的罪。所以清洁的心啊在哪里呢？圣经说淫乱的人啊，你要出去，你心中的淫乱转向耶和华上帝。以色列啊，你当回转归向我。诗人说我们当审查自己的行为，然后再回转到上帝的面前，不要轻轻呼呼的说悔改，不要轻轻随随便便的说主啊我要悔改我要悔改。你真的得需要去细查我们心中的每一个的动机，每一个的存心，每一个黑暗的角落的里面，是否是心灵其实你真的不愿意爱主。所以就在这里的话呢，越来越多的情况就越来越麻木，我们就越来越变得不冷不热，成为老底家的教会。所以现在教会的光景，亲爱的弟兄们，关键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失去了清洁的心啊，心中有两个主。还有雅各书告诉我们说，4:4，4:4，雅各先生对教会啊，对基督徒啊，他讲着讲着，从弟兄们啊，你们啊，后来来到了4:4的时候，他干脆就这么说呢，你们这些的淫乱的人啊，哇，对教会啊，对教会就直接这样的责备啊。今天啊，我们呢、啊、很不愿意听这些的话。整个的澳洲的情况现在越来越糟糕，我现在问呢、啊，那些所谓自己是基督徒的领袖们，哪一个敢站出来说责备这些话呢？整个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下去了，但是每一个人都是在粉饰太平，每一个的政党都是在粉饰太平，真正的问题出现的时候，每一个的团体都闭口无言。但是雅各先生说，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原文非常难听的一句话，淫妇了，淫妇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与世俗为友。今天我们要问了、啊、原来雅各在这里看告诉我们说，是不是一种淫乱呢？这种淫乱就是你心中并不爱上帝，但是呢却是一时要跟世俗为友。什么是世俗？什么是世俗呢？有谁可以告诉我什么是世俗？世俗是因为我们的衣服吗？世俗是因为我们的吃喝吗？可能是，可能是，但是那个还不是最重要的。真正的世俗是什么呢？真正的世俗啊，是背后那一整套的世界观 价值观与人生的活法，你到底是为着谁活着？你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不跟大家谈世界观，也不跟大家谈价值观，我现在就用一个最简单的，从我们的人生的活法里面就看出我们的世界观是怎么样子的。然后我们审查了一次之后呢，你会发现今天基督徒的活法，坦白来说跟不信耶稣人的活法一模一样。我们为着自己活着，我们活着是为了寻求那个快乐而活着，叫做寻欢作乐而活着。我们活着是为了自己更舒服，更舒服一点而活着。亲爱的弟兄，这个叫做与世俗为友，更加不要说你跑到夜总会里去了，更加不要说你穿着很裸露的衣服跟一群人在那里喝酒啃药。今天啊，如果我们出去一次旅游是为了让自己更肉体更舒服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你每一次的旅游会使你的灵性更加衰败下去，因为你正在以世俗为友。不是说基督不可以旅游，不是说基督不应该吃大餐，不是，是看我们里面的心到底是不是跟世界的整套的东西是配合在一起的。如果配合在一起与它为友的话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到这边跟随上帝。是不是呢？所以很多弟兄姐妹的体会就是，你越是要去透过旅游，透过什么什么喝咖啡休息，然后使你可以灵性恢复起来，我说错了。保罗提醒提摩太，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第一节，保罗说，我儿啊，你应当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什么时候我们刚强起来？圣经没有说我儿啊，你应该在咖啡上刚强起来，我儿啊，你应该在旅游上刚强起来，我儿啊，你应该吃喝玩乐上刚强起来。什么才使我们这软弱的心真正的刚强起来？什么才能够使我们的教会真正的刚强起来？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。我们审查自己，如果我讲得到你们觉得很讨厌，没有关系的，我一点都不惧怕这些。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存着清洁的心，只有清洁的心才能侍奉上帝。不要虚假，不要欺骗你自己，更加不要欺骗上帝。清洁的人才能看见上帝，求主怜悯我们。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清洁我们的心。我们当如何清洁我们的心呢？我们当如何清洁我们的心呢？下一章，如何清洁我们的心呢？约翰福音的第四五章二到三节说，凡使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原来在信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的情况的里面，居然有两种的枝子，一种是叫做不结果子的，另外一种是叫做结果子的。但是呢，结果子的枝子需要被修理，不结果子的枝子需要被剪去。今日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子。回顾整个的历史来看，有一些的教会是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上帝就将它剪去了。在哪里呢？ 启示录的七个的教会，我们就看到了主将一个一个一个的拣选。今日并不代表着我们的教会不会被拣选，因为如果我们行然不结果子的话，结果子的呢，耶稣说我要将他修理的干净，主耶稣要将我们这些枝子修理的干净，使我们结果子更多。他用什么来修理我们呢？第三节，我们大家将它读出来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但是已经干净了不代表着你不会被污秽啊！小心点教会啊，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我们的马利维的教会啊，现在叫做 Rockdale 的教会啊，以前我们在神的面前悔改了洁净了，不一定代表我们现在还可以洁净的，我们还会被世俗污染的，我们的心灵还会刚硬刚硬刚硬起来的。我们总是在外面找原因，找这个原因，找那个原因，从来不找自己的原因的。我们的心灵越来越刚硬的时候，要小心啊，这是一个可怕的情况来着。我们说谦卑在主的面前，主啊，可怜可怜我们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的心不是因为信主年日越来越久，我们的心地变得越来越刚硬，我们的心地应该柔和柔和。主啊，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子，主啊，谢谢你用你的道来洁净了我，使我成为干净，但是我需要长久在你的恩典当中。我们需要长久在主的恩典当中，仰望耶稣基督的日子，仰望他显现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恩典。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。所以呢，彼得就告诉我们说，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，主是如何用他的道来接近我们的，他是如何用他的道来接近我们的。我们在那读出来这一节经文，非常宝贵的一节经文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，我愿意求主，主啊，求你将你的恩惠、你的平安，多多加给你的教会，多多的加给这块土地。主啊，你的恩惠加给这块土地，加给在这里的每一个的种族、每一片的土地、每一个的教会。主啊，求你怜悯。若不是你的恩惠临到，哪里会有平安啊？但是这个恩惠是什么呢？彼得提醒他的圣灵的感动的里面，在圣灵的光照的里面，默示的里面，他马上就想到了父在创立世界以前，按照他预先所看见的，就拣选我们啊，拣选了我们。你如何才成为圣洁呢？今日的教会是如何成为圣洁的？是父在他的预先所看见，在他的预先所拣选的里面拣选我们。然后圣经说，借着圣灵的成为圣洁，是 圣灵如何使我们得称为圣洁呢？就是感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，为着罪，也为着义，为着将来的大审判临到，主啊主啊，我有罪了，我有罪了。但是我今天看到的是恰恰相反，今日这么大的灾祸临到这片土地了，大火已经从一个的火变成100多处的火，现在要是燃烧，昨天说燃烧到罗拉诺斯，就是我常常去讲到的那个地方。现在呢，今天早上呢，一看到说蓝色的哪里 Southern Highland， 我们去观赏那个叫什么来着，茶花什么樱花的地方来着，火越烧越近越烧越近。不要觉得在悉尼的地方里面，我们不要觉得说这个离我们很遥远来着，而所有的政党，所有的发表者，所有不信的人说，不要将这些归功于宗教的原因来着，没有人悔改，没有人愿意悔改。这么大的火领导四五个月不下一滴雨给你，在圣诞节平安夜那里撒下了一场雨给你，还不清楚吗？哦，在这么大的灾祸的里面，人不会悔改，人的心刚硬了又刚硬。马上让我想到什么呢？启示录的里面啊，启示录的里面，人被蝎子所咬的时候，人被天上的大冰雹砸下来的时候，夹着的火砸下来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悔改，他们开始谤读天上的上帝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是因为圣灵已经被收走了，圣灵已经离开我们了，世界才出现这种情况。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好像很类似，但是我求主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借着圣灵的感动，使人的心柔软柔软下来，为着义，为着审判，为着自己的罪忧伤痛悔。然后圣经说圣灵感动我们，使我们得以成为圣洁，是什么呢？使我们顺服耶稣基督。我们的心得以成为圣洁之后，被洁净之后，我们顺服耶稣基督。圣灵的工作是除去我们心中的骄傲，除去我们心中的顽梗，除去我们心中的刚硬，才成为圣洁。但是不是停留在这里了，圣经说顺服耶稣基督，我们顺服下来，我们的心如何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洁净呢？啊，听到道，听到道的时候，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说顺服耶稣基督。主啊，你是教会的主，你是元首耶稣基督，顺服他的主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顺服耶稣基督的主权的那一刻，才能够怎么样子呢？才能够蒙他的血所洒。哦，基督的血不会洒在不顺服基督的人身上，基督的血不会洒在我们的口是心非的悔改的上面，基督的血不会洒在我们这一群心灵是要追随马门，嘴巴对主献出爱情的人身上面，基督的宝血击杀在那些顺服圣灵的感动，顺服耶稣基督的主权，才能够蒙他的宝血所杀。阿们吗？阿们吗？否则我们坐在这里都是欺骗自己，我们自欺欺人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你说我的罪已经得到洁净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骗自己， 你的罪还在，上帝的愤怒没有离开你，因为我们没有顺服圣灵的感动，因为我们没有顺服耶稣基督的主权，你就无法去支取他的赦罪的权能，我们就无法来到西罪之泉那里领受他的宝血的遮盖，领受罪的赦免，领受他的宝血除去我们身体上的罪行，我们就没有恩惠，没有任何的恩惠，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平安可迎来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像这句话非常非常的严厉，但是我求主怜悯我们，主啊主啊，给我们真正悔改的心，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忧伤痛悔的灵，主，我们愿意自卑在你的面前，主，我们愿意离开自己的恶，我们愿意寻求你的面，主啊，求你医治我，主啊，求你照着你丰盛的怜悯和慈爱怜悯我们，不要发怒，虽然我们好像行然不结果子，主啊，给我们再多一点点时间，主啊，给我们再多一点点时间，不要进去我们，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祷告，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要有的在神的面前的存心。阿们吗？今天我在这里，我带着极其忧伤的心，很难受很难受的心，站在这一个的苦难灾难来临的时候，我向我的弟兄姐妹，我的教会，我的众同工们发出呼吁，我们不能够再沉睡下去，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心继续欺骗我们，欺骗我们，欺骗我们，将我们引到迷途上去，我们求主怜悯我们。第二个的反面，圣经说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。上帝的儿子是领受了从上帝而来的旨意，上帝的儿子是领受了从上帝而来的心，上帝的儿子也领受了从上帝而来的智慧。只有鬼魔的儿子怎么样知道？鬼魔的儿子是怎么样知道的？雅各书第三章的14-15节告诉我们说，若心里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。但是呢，很奇怪的是，我们里面有苦毒的嫉妒和纷争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自夸，一定没有办法悔改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在里面有苦毒的嫉妒和纷争的那一刻的时候，要小心啊，你会说谎话抵挡中道的。所以哪里有嫉妒，哪里有纷争，哪里就有毁坏，哪里就有扰乱的事情。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是来自哪里呢？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我们顺服了一种的智慧，这种智慧生地理情欲鬼魔而出来的。在他 谈这个的时候，我在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说主啊，好可怕，原来这是关乎到的不单单只是智慧的问题，不单单只是关乎到情欲的问题，原来这关乎的什么呢？耶稣基督说，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，耶稣基督怎么说呢？你们是出于你们父魔鬼，你父的私欲你们偏偏要行。他欺诛杀人不守真理，他的心里没有真理，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，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最后的根源归到哪里去？后归到了魔鬼，我们顺服魔鬼，顺服他的私欲。但是我们需要成为什么呢？一个人存着清洁的心，一个人在主的面前忧伤痛悔柔软饥渴慕义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，你不是一个的嫉妒的制造者，你不是一个纷争的制造者。哪里有纷争，哪里有苦毒，我们就在哪里播撒下来的是爱，是饶恕，是信心，是接纳，是建造的工作来着。所以这一类的人被称作什么呢？这一类的人被称作叫做 peacemaker， 和平的制造者。我不希望你成为 troublemaker， 制造混乱的人，要成为和平之子。他们必被称为上帝的儿子。那这样的人是怎么建造起来的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你自己建造，建造自己不是，是谁呢？在箴言书的第九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，箴言书的九章第一节，智慧建造房屋。建造谁的房屋呢？建造谁的房屋呢？ Wisdom has built her house， 是谁的房屋？是谁的房屋？他自己的。这个智慧是谁呢？这个智慧就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的工程师，就是那太初之道。这一个的智慧要建造房屋，但是这个房屋是谁呢？这个的房屋不是一个屋子，但是他在造房屋的时候，他充满着智慧，他充满着这个知识来建造的。他就凿出七根的柱子出来，凿出七根的柱子。这七根的柱子是什么呢？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说，从上头来的智慧，我们看到了，从上头来的智慧，从上帝那来的智慧，要建造一个的生命。这一个的房屋被称作 peacemaker， 他叫建造这样的一个生命。但是这一个生命建造起来的时候，这一个的房屋搭建起来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做了这几个的工作。第一是清洁，第二和平，第三温良柔顺，第四蛮有灵敏，第五多结善果，第六没有偏见，第七没有假冒。这是七根柱子，这是主自己要做的工作。主要在你我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做清洁、和平、温良柔顺、蛮有怜悯、多结善果、没有偏见、没有假冒，然后呢，他才成为一个使人和平的人。然后呢，他才去播撒义种。去播撒义种是怎么播撒义种呢？箴言书的第九章 第九章的第二节一直到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说，他就宰杀牲畜，调和之酒，摆设筵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没有盖好房子，你如何摆设宴席呢？对吗？如果我们的教堂都没有，我们如何叫人家来吃我们圣诞节的宴席呢？也没有办法。所以一个的属灵的生命如果没有被建造起来，我们如何去摆设宴席呢？如何去宰杀牲畜，调和之酒呢？所以先建造好自己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做到说宰杀牲畜，调和之酒。否则啊，将你的牛将你的羊拉出去宰杀了，你都不愿意。你说为什么是我的牛要拉出去宰杀？为什么不是祭糟的牛得拉出去？你心中苦毒满满，会这样子。所以生命先建造好，建造好了之后，我们才能够宰牛调酒设摆宴席，才能够去打发使女出去，在城中的至高之处呼叫说，谁是聪明人来我这里？是这样子吗？不，他的呼喊很有意思，他的呼喊一定会惹来一大堆激荡的，因为你站在至高之处，你喊着说，谁是愚昧人到我这里来，很多的石头激荡就来了。但是真的这个世界的人都是愚昧的，不是我说，这是上帝自己说。所以上帝说，谁是愚昧人？愚昧人如果知道自己是愚昧的，还是聪明的？阿们吗？谁是无知的人呢？无知的人，所以每一个来到他那里的人都承认了自己是愚昧的，都承认了自己是无知的。所以来他那边吃酒吃宴席的时候，其实是叫做什么呢？悔改啊。你有没有发现圣经用这种方式去描写的时候，其实是要带领我们回转到上帝面前来着，来吃我的饼，喝我调和的酒。第六节下一章，谁是愚妄人愚昧啊？愚蒙人要舍弃愚蒙，就得存活，必要走在光明的道上。指责亵慢人必受辱骂，亵慢人很愚昧，但是又顽梗，你指责他必受辱骂。责备恶人必被玷污，不要责备亵慢人，恐怕他恨你。要责备智慧人，什么是智慧人呢？愚昧人知道自己是愚昧的，无知人知道自己是无知的，这个叫做智慧，他必爱你。教导智慧人，他就越发有智慧；知识人，他就增长学问。哇，来到了第十节，第十节，第十一节怎么说呢？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原来，这个的酒宴席，这个使人和平的这个屋子盖起来，这一个的生命摆在那里，是使人转离恶道，回转到敬畏上帝的里面。人不敬畏上帝的时候，可以很爱一只宠物狗，但是对自己里面已经28周的孩子残忍的杀害掉。表面看上去很有爱心，很有爱心，责备那些虐待这个的对宠物不好的，但是对自己里面的孩子婴儿，这是我身体的一部分，我有权利决定将它拿走。不，这哪里是你身体一部分？这是上帝所造的。因为没有敬畏啊，没有敬畏的时候，整个的世界走向灭亡，走向灭亡的大道去。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，年岁也必加添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这个使人和平的人，他出去播撒一种，最后呢要从义种的里面来收那义的丰收，义果来着，大丰收。我巴不得上帝怜悯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众同工们，当刚强，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当刚强起来。众弟兄姐妹们，当刚强起来。在这个的弯曲背扭的时代，将愚昧当作智慧，当将冷酷当作爱心，将黑暗当作光明的时代的里面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被你建造，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旨意，宰牛调酒，设摆宴席，让我们能够像你那样子被你所裁判到至高处，喊着说，你们愚昧人当回抓，无知的人当回来。阿们吗？感谢主。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二个的方面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称作上帝的儿子。我们不应该在纷争的地方再掉道上一些油，我们不应该在伤痛的时候再踹上一脚，我们不应该来碗传舌，我们更加不应该挑拨是非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被称作鬼魔的子女，小心啊。但是我相信很多弟兄就不会这样子做，但是呢你要小心，有些事情你不需要知道，你就不要去问，不要出于好奇心的这边问问那边打听打听。一打听的时候呢，有些弟兄姐妹呢，坦白来说，他们自己的总结归纳跟实际相差还是甚多的，结果越传越糟糕，明明只是天上掉下一个鹅毛，传了之后便掉下一个的鹅下来，你无形之中正成为魔鬼的工作，你无形之中正被撒旦所利用，小心啊。所以不是你的事情你就说不知道，亲爱的弟兄你不需要去问，亲爱的姐妹让我们祷告。应该他如果带着对许多人有意见，你应该说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包容饶恕，主赐给我们的恩是这样子的，否则你会被撒旦利用的，到来带来的是家庭的破裂，小组的纷争，甚至是团契里面有纷争，甚至有些教会就因此而分裂。我相信大家都是出于无心，但是不要让我们顺服自己里面好奇之心，不要让我们顺服自己里面爱打听的这一个心思一点，顺服主好不好？第二个的福气就是什么呢？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。第三个方面，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？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的坏话、诽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你们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子的对待他们。为义受逼迫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的是为义受逼迫，我们不应该为着恶做了恶的时候被责打，那是应该受的。 但是如果我们因为行善因为义而受逼迫的话呢，为着耶稣基督的圣名而受逼迫的话呢，圣经说你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你们的。天国是你们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天国是你们的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要期待着说今天我们来到教会跟随耶稣基督，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我们去使人和睦，使人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传扬福音，好了，大家都会很喜欢我们。保罗说凡立志在世要尽情度日的都要受逼迫。然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说，你们受患难，为着福音的缘故受患难，原是上帝所命定好的。彼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蒙召原是为他受苦。读到这些的时候，今日的弟兄姐妹啊，我们蒙召是为他受苦的，你可以吗？我们蒙召是要为他摆上的，你愿意吗？我想很多人还没有预备好，没有预备好的时候，你没办法经历到天国是你们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天国的权柄、天国的能力、天国的荣耀在哪一等人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呢？我们在世上的日子，圣经特特的提到说，在世上的日子你只会顺从上帝的旨意活着。什么是天国？天国就是上帝旨意畅通运行的地方。天国是他们的，就是上帝的旨意行在天上，行，对不起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样子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一颗为义受逼迫的心，那你就没办法去经历到神的旨意在你的里面运行，你就没办法去经历到上帝的国度的荣耀权柄的彰显。彼得就这样子提醒我们说，彼得前书的第四章一到二节，我们大家一起读：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有没有得胜之道？有没有？是不是一直停留在我真苦啊，我真苦啊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的由不得我，基督徒生命只是停留在那个关键吗？不不，为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过苦，我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，因为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碰到的人，他就与罪断绝了。如果我们将这样的心智存着，你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。圣经说不是必须得从，是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顺从上帝的旨意，在世度余下的光阴。我想问大家，我们在世余下的光阴还有多少？有一些的弟兄姐妹，你大概还有十年， 有一些的弟兄姐妹，有个老人家说，陆家，我受了洗之后，我大概还能活个三五年，因为他那时候岁数已经很大了。但三五年过去了，感谢主，他还活着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我若是强壮到80岁，我现在一想，昨前几天1月1号一过的时候，我说糟糕，42岁了，还剩38年，再是余下的光阴怎么过呢？失败吗？一直失败，一直失败呢？还是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呢？可以去经历到天国的真实吗？圣经说是的，可以。如何去经历到？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你要立定心志，为着基督的缘故受苦，立定心志，为着福音的缘故受苦，不要因着福音的缘故受苦而羞耻，这是你的荣耀。将这样的心志当作兵器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得胜了，只顺从上帝旨意，再次度余下的光阴。那是不是意味着说我们就没有办法，我们没有失败的时候呢？不可能还会失败，但是一旦你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，你很快就起来，你很快就站立起来了。阿们吗？感谢主。就连施洗约翰都有失败，施洗约翰被抓进去的时候，他就打发人来问耶稣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他的信心出现问题，动摇，出现动摇。以前他看到说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，这个人就是要用圣灵和火来施洗的，他清楚的不得了的看见。但是那一个的肉眼的看见，意象当中的看见，还不等于你真正的看见。真正的看见是在苦难当中被抓到牢里面去的时候，你的信心摇动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就对他差来的人说，你去告诉他，瞎眼的看见，瘸腿的行走，张大麻烦的捷径，死人从死里复活了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但是没有一样，没有一样跟施洗约翰所描述的一样的。施洗约翰说，他来手中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，当时耶稣所描述的没有一样是拿着簸箕的形象。他对主的认识是在哪里被更新呢？他对主的认识是在监牢当中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对他说话，他的信心被更新改变过来。在世的日子他认识到，哇，阿们吗？将来呢？将来是怎么样子呢？启示录第二章的10到11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。你将要受的苦，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井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时日。你勿要自恃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我现在问大家，这个的教会是什么教会？这个的教会叫做斯梅纳教会。受患难时日是什么日子？可能是指十个的皇帝，罗马的皇帝。但是耶稣说，也是对众教会说，你勿要自恃忠心，我就将什么赐给你？生命的冠冕。什么叫做生命的冠冕？圣灵说，基督说，再去圣灵说，说什么呢？他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是的，基督徒们啊，我们不要被欺骗，信耶稣得永生，阿们，这句话对的，这句话对的。 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们必是患难。耶稣基督说在末后的日子必有大罪人兴起来，在末后的日子天上有大异象，在末后的日子异端横行，在末后的日子人的心灵被盗，在末后的日子人的耳朵发痒，在末后的日子人卖猪卖油，在末后的日子人的心灵不解怨，无亲情，无怜悯。属乎主的选民啊，忍耐到底才得救。你说骗我骗我，这里说我信了耶稣就得救，这边说忍耐到底才得救，骗你吗？不，没有骗你，因为真实的信心就包括了活泼的盼望，很久的忍耐，不仔细的爱。这一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心。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圣经告诉我们所说的，你用信心，你相信吗？阿们，相信了跟随，因为真实的信心涵盖跟随，跟随不能够只是一时的跟随，一直跟随。所以耶稣说很久忍耐。什么是生命的冠冕？不受第二次死的害，这是生命的冠冕。所以保罗才会说你们得救了，就当存着恐惧战惊的心，做成得救的功夫，顺服主。那时候你经历到了天国是他们的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哈哈！为义受逼迫的时候，圣经说应当欢喜快乐。所以基督徒的忍耐啊，不是苦哈哈的忍耐，基督徒忍耐是怎么样子？欢喜快乐的忍耐。耶稣说因为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不得了。这个赏赐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圣经说有喜乐的冠冕，有十座城，有什么什么，我真的不太清楚那个是怎么样大的赏赐。就像耶稣基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，那一种的喜乐到底是这么大，我不知道。很多人说来到天堂很闷啊，来到天堂的时候永远唱诗歌，永远在那里敬拜，不是很闷吗？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唱半个小时的诗歌，大家都说闷啊，对吧？是不是让 Jennifer 弹半个小时琴你愿意吗？永永远远弹琴，哇，那时候我的手指长老茧了怎么办呢？是这样子吗？我说你还没有经过天上的，你怎么知道那永远的敬拜，那摆在那里的天上的大喜乐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以前呢预先尝到了，在教会的聚会的里面预先尝到了一点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那一个的喜乐的时候，我们都说哇，主啊，我们不要下山了，主啊，我们不要再回去了，我们就一直待着，哇，那种圣灵的充满，喜乐充满我们，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哇，那一个的聚会，有一次的聚会我们不是一周啊，有一次的聚会我们是好久，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哇，在那里聚会敬拜主，喜乐的不得了。但是神还是叫我们下山了。如果我们品尝到一点点的话，你就知道了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你就欢喜快乐了。哦，我们因为那永恒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保罗总是定睛在永恒当中，然后奔走天使地上的道路。耶稣基督也亲自教导我们这样子，如果今天的基督徒 你对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没有任何的心动的地方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像保罗所说的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那我们将目光时刻定睛在天上，不单单天上的赏赐要吸引我们，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不单单是天上的荣耀要吸引我们，彼得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的十四节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并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的身上。圣灵被称作圣洁的灵，圣灵被称作公义的灵，圣灵被称作焚烧的灵，圣灵有没有被称作可爱的灵？我问你们呢，有没有？没有啊！你不要乱用这些词汇，对吗？但是在这里还给我们认识到上帝那荣耀的灵。什么是上帝荣耀的灵呢？上帝荣耀的灵是怎么样子？充满你的时候，记着啊，充满了你，你是不是头上就有光环了呢？身上就发光了呢？是这个意思吗？不，这个荣耀的灵是什么呢？这个荣耀的灵在你里面所做的工作，是当你为着基督，为着福音受到羞辱，受到苦难的时候，辱骂的时候，那个荣耀的灵在里面，哇，喜乐的不得了，荣耀的不得了，算是配为这名受羞辱。阿们吗？我们要去经历天上的赏赐，内住的荣耀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基督徒可以欢欢喜喜的去面对火一般的试验。感谢主，这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的。然后耶稣基督就再一次提醒我们，最后的一章，最后的一章说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今天如果在你的身上没有逼迫的话，那你就没有办法与圣徒同列，知道吗？你受了苦难逼迫委屈之后，你总是想找一个的抒发口，找一个倾倒的对象，总是想缓解自己一下的痛苦。亲爱的弟兄们，你正将自己从圣徒先知的行列的里面走出来，你小心哦。所以约翰，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的一章九节说，我约翰，他没有说是你们的使徒，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上一同有份。这个叫做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子逼迫他们，是这个意思来的。我们如何在基督的国度上与圣徒一同有份呢？有可信的话说，你若与基督一同死，你就与他一同活；你若能够忍耐，就必与他一同作王；若没有与他一同死，若没有在他的患难上与他有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到基督的复活，基督的得胜，基督的国度。所以你现在正在被冤屈吗？你现在正在受到苦难，满肚子委屈吗？约翰说， 我是与你们一同在基督的耶稣的患难上有份的。今日有许许多多的国家正在受到基督受到严厉的逼迫，我们在澳洲的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应该在他们的患难上与基督的患难一同有份的。有些的牧师被判了，一判9年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被消失掉，但是我知道主会掌管住他。但是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为着他们的警醒，为着他们与他们一同在基督的患难上有份，有多少呢？求主怜悯我们。只有当人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上有份的时候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才能够说为耶稣基督的名来做见证的生命有份啊。一个人从来没有经历过与基督的一同的死一同的复活，我们如何来见证基督的死呢？对吗？一个人从来没有被流放到伯摩海岛，不要说伯摩海岛了，就是将你与众人隔离一下，我们都无法忍受的话，我们如何来为基督做见证呢？我们求主怜悯我们。当你忍不下去的时候，想想以前的众信之门，想想以前的众使徒们、众圣徒们为基督所受的凌辱。大家都知道将福音传到中国去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宣教士，名字叫做戴德森，对吗？戴德森的祖父是一个传道人，是一个在基督的患难上有份的一个传道人。这一位的传道人大有能力的在宣讲，在乡村在传讲主的道，穿着牧师袍。当时的牧师袍不单单只是这样子，是像我在这一个的洗礼的时候穿着那种白色的牧师袍，挂着披巾在那里讲道。讲道讲道讲道的时候，后面来了一个的妇女，这个妇女拿着一个大铁锅在她的后面刷了几下，哇，那个大铁锅都是灰呀，所以白白的牧师袍就变成黑色的了。如果是你会怎么样子呢？亲爱的弟兄，我们大概说你在干什么，会很生气。但是戴德森的祖父却怎么样子呢？转过来看着这个妇女说，尊敬的女士，如果这样子会使你高兴顶的话，我这里你也可以刷一下。哇，那个妇女很羞愧的就下去了，圣灵就感动她，抓住那个妇女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。一个人没有与耶稣基督的患难有份，就没有办法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。如果你现在正在患难当中，你说阿们，感谢主。你现在正在为义受逼迫，主啊谢谢你。你正在因为清洁的生命，你正因为使人悔改播撒一种而受到逼迫的时候，你说感谢赞美主。那神荣耀的圣灵居住在你的里面，也会使你的心中充满着喜乐和平安。阿门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